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佩文。
好久没有聊书了。好，大家如果有在等待的话，久违了。那我们今天啊，这个我跟佩文这个回来继续聊这个节目啊。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本书大概是最不像佩文的一本书，
竟然会这样吗？
对对对对，就因为佩文自从跟他合作以来，就是就经历了很多。但大都是关心这些人物啊，或者是我们在社会当中普遍认识的弱势女性啊，或是说一些有经历一些性侵害的一些受害者啊，等等等等的，
或者是说大部分的书可能都是叙事类的，
对，然后会更多，更多会佩文就会这个读书中的一些词优美句子，然后就希望可以用。播客的这个方法让大家共情，那这一本书呢就应该没有这个成分在里头，这个
我还是找得到地方念给你听。
OK， 等一下期待一下啊。但这本书就比较接近以前我跟达叔还是跟少荣，我们就是在谈一个产业，然后去介绍当中的一些narrative 里头的一些叙事的转变。那今天要关心的这个主题，我想我就说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吧？
其实 你不要说到好像平时我就只读一堆故事书这样，我其实也读一些分析或框架式的，只是
OK， 就没有分享过了，但是
在知识分子，我就考虑到说分工跟内容的多样化，
原来有这样的考量啊。
其实这些都是废话，最主要是那些书我觉得比较容易讲。
OK OK，
那其实这本书它是之前易于请我在书店办活动拜托过洪耀给大家介绍，那我自己也很感兴趣。这本书叫做话语权的世纪角力，
很烂的翻译。
很烂的翻译，对，很烂的翻译。
英文叫什么？
英文，英文，你在考我英文吗？
没，就 ideas industry 嘛，the ideas industry。
对，
所以他是在谈这个创意产业，你就我们刚刚讲产业这件事情嘛，就把它形容成是一个 industry。但我觉得这个 industry 这个词，它其实已经有一些预设了，就是为什么它是 industry， 它就是有某种市场化的概念在里头，
对，
我会这么解读啦。但是你看对照成中文，它的就中文想要用一些这个比较有比较玄的词吗？就是要包大它的词。
我必须说，这个词在对到我当初选这本书，拜托洪耀和另外一位朋友在书店里面介绍。这就说明他的行销成功，我被骗
了，被误导了是吗？
我被误导了，就
okay.
我以为他会是一个讨论，这个世在这个年代哦，就是这个舆论市场跟以前不太一样，或者是这本书的题目就是 The Ideas Industry， 就是思想产业、思想市场、思想产业的这个生态它不一样过后，那个 KOL。就是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的角力，哇，这个好像很厉害这样。
有一种好像是到底现在谁掌握话语权？
对，到底是知识分子的洪耀比较有话语权，还是大学老师比较有话语权？那时候我想象到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老高和对到学校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比如或者上达尔 Sandel， 我以为是这样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啊，好好的一本书。这事实证明说再次被打脸，书店员得在选书之前啊，得看得大大得大体能够还是要研究一下。
但
其实不是，这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啊，他没有到这么赤裸去谈网红KOL， 然后网红
对
新网络媒体上意见领袖跟传统学术人员的比较，但其实也挺接近，
他有一点点接近，
也接近，因为他讲的。他有两，也还是有所谓传统学术人员在里头，
跟一种新兴的人员出现，
但是会有所谓的明星，我会理解为明星老师，或是其实在他的分类当中，其实 Michael Sandel 有一点像是这个所谓的，
我的分类会，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okay，
对。
但可能那种，
但我们还是先回来说这个书本的那个一个框架。
好，
简单来讲就是。虽然这个中文的题目非常误导人了， 但其实它就是要比较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
这里要强调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不是学院派或者是什么派的知识分子，是在公共场域里头、公共舆论里头会出来说话的这一种类型。
OK，
对上新兴的一种，叫做思想领袖的类型，他就拿这两个东西，这两种人物的对在时下的这个舆论市场或者是思想市场里头的对比、
的碰撞，
对的碰撞。那在这本书里头，我觉得它其实是最核心的部分会是前导论，第一章跟第二章，其实大体的框架就是这样。它第一章是首先去处理说时下对这个思想产业的四种误判，它拆解。那这个拆解的部分对我们来说，也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本身是一个蛮悲观的人，对于或者比较老派的人，所以会有一些悲观。那也深受这四个反驳给启发，或者是给清理了一下，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这么悲观。那第二章则是说去贯穿他整本书的三个核心问题，是特属于专属于美国的三个趋势。他特别强调说，其实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这三个趋势或三个现象都出现过，但是在美国当今的美国以及可能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三个趋势它是同时出现，所以就使得整个时下的这个舆论市场它不利于公共的知识分子，但比较有利一种混得蛮风生水起的思想领袖。
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这边要稍微做一些定义，就是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跟思想领袖。
对对对，
因为其实没有去读的话，可能也会常常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
我个人其实读的时候是蛮，我对我来说是蛮吃力的，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怎样。因为这本书你介绍的时候，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他对你对这个分类，
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在用人分，因为人一定会有，因为在他的解读当中，他当然他有援引这个以赛亚·柏林去谈学习知识的两种样态，一个是刺猬，一个是狐狸嘛。那这个比喻哦，在我的理解，可能待会你可以有你一些自己的补充，就是以赛亚·柏林在讲在探求知识的时候，狐狸就是不停的去可能去戳别人，去戳那个刺猬，寻找漏洞，一直要去戳那个刺猬。所以狐狸其实表现的形式是一种怀疑论，它就比较接近公共知识分子的做法。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常常人们批判他，就讲这个公知，这个公知就是他总是批评，他总是挑刺，他总是怀疑某些所谓宏大的叙事，然后就会去批评很多当下政府的判断等等。这是他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定位。那思想领袖好像刺猬这样，就是他是一个卷起来的一个概念。当然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用刺猬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是有点距离遥远，但你可以理解成是刺猬他是自己营造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然后他企图在这个思想体系当中运转的。所以他在谈说公共知识分子跟思想领袖的差异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最粗暴的理解啦，一个是挑刺的，另一个是提出世界观的啊。所以这就是我自己所认知当中的他讲这两个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就结合到这个佩文刚刚讲的，就是这两个互动关系来到，尤其是以美国的舆论市场而言，他们的处境跟状况是如何的。
对对对，那他对我先说，就是这里要补充两点嘛。第一点就是，书中其实在导论的时候，作者本身就有具体的这个分析说和定义说，他所讲的这两类，他的同行或者是他的对手，或者是他自己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时候，有时候是 A， 有时候是 B。
对对对对对。
好，那他首先是要先说，就在这个他讲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学有专精，训练有素，能够对广泛的公共政策议题发表意见的人士。OK， 那思想领袖他则是说，比如讲说，就是知识福音的传播者，他会用他自己对这个世界一种独特的见解， 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然后它会发挥效果的。他就把他的这个概念和思想，去找别人去兜售，或是去说服别人用他这套思想，
有一套世界观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概念这样。
啊、那所以这个他这里有个表，就在第二十页，他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二分法。这个二分法是非常粗暴，非常的。你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就如果你对知识分子的类型没有太多的理解，或者是太多的自己的阅读的经历的话，那你应该很快可以接下去接上，可是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这里不妨这里跟大家念一下。好、哦、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批评家，思想领袖是创造者，公共知识分子是狐狸啊，这个刚刚洪耀
就是刚刚那个
啊，对，思想领袖是刺猬，那前者是怀疑论者，一者是福音传播者，一者他是演绎的，一者是归纳的，一者是专业优先的，一者是经验优先的，一者是悲观主义者，一者是乐观主义者，所以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对
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试想一下，在这个年代那些很深受TED Talk对 TED Talk 或者是 很能够在各种演说上面混得很不错的那些思想领袖，他会带着一套他的主张，然后呢到处去说服人，然后可能机制啊，或者是提供具体的政策或具体的方案给某些地方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那这时候公共知识分子就会跳出来说，你这个推论不对，你这个推论有问题，大家小心这个家伙。他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
没错，所以也就是刚刚回到前面，就是它是一个很难判断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存有这两个特质嘛，你也不是说无论什么时刻你都在兜售自己的看法，你一定有一些时候你会变成有所谓公知的面向出现。好，所以他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在谈特质。
对 对, 对、
啊、而他而后面如果我们把结论讲前，就是现在的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状况而言，是这个思想领袖的特质是更受市场青睐跟喜爱的。
对对，
而这个喜爱跟青睐也让他获得名，也获得利，就是名利双收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那我这里这是刚才补充的第一点、啊、补充第二点是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说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洪耀就聊到说、不要看我平时说就说那些书，我其实自己在自己的阅读史上阅读的经历上，有个主题是我常读的，就是公共或者知识分子的论述或知识分子的类型。那我自己读这个二分法的时候其实是蛮困惑的。
OK，
那因为它和我其他的熟悉的分类有些不太一样。
哦、oh, OK、
啊、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 有一种分类是这样，就是陈平原的最早的我最熟悉一个分类，就是因为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我在中学或大学的时候，马来西亚人讨论知识分子，他们会讨论一个问题，这问题我不太确定说现在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当年这样子问很怪，就是到底是加入国政改造国政，还是被国政改造。他就在讨论是说知识分子他应不应该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应该不应该加入体制。
你是讲那个什么弑君子打入国政纠正国政的那个吗？
哎，对对对对、
哦 okay、
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马来西亚，特别在辩题或者是华社的舆论里头，是会讨论说、
哦、
知识分子到底是可不可以去从政。
因为我很像我才看到，
对不对，
第一届全变很像就是讨论这件事情啊，
是曾经是非常
要不要参政的，就是反正、就是、
对对对对，参政是不是就是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参政是不是就是学棍，就讨论这种非常二分法的东西。
好
okay, 那后来我自己是阅读陈平原先生，就北京中文系的著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位教授，他有一个和钱理群先生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分类，大概是这样，就是其实知识分子可以粗略的分成三种，一个是体制内的，真的是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官家机构，然后呢尽可能去落实的。那第二种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继续做学院派的，做知识的。第三个可能就是 文化批评类的，就是写文章来提醒大家，然后启迪民智的。
嗯，
那这三者其实没有谁比谁高。
嗯，
这三者只要你好好做好，其实都 OK。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哎，这个那就蛮容易理解。可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一开始接受在朝在野在朝在野的人来说，
哦，
这三个区分是比较清晰，是怎么说呢？就点通了很多。
那
啊，可是你回到这边，那如果你买，嗯，你回到去回到这个二分法的架构。那你就会觉得，嗯，这样奇怪，像那个很专门研究知识的人在哪里呢？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哦，
你要回到去这个思想产业里头，它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只有这两种，而是说在这个思想产业，思想市场里头，
嗯，
主要是这两种人。
对对对，
啊，
就那个学院派比较。
他不在这个的，他
没有在
这边，他不太在这个讨论里头了，
啊，
我的理解会是这样。
嗯，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刺猬跟狐狸的事情。那我还影响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就是说，人的一个社会对于知识的想象，或一个社会对知识的基本假设，嗯，它会催生出不同的舆论出来。
嗯，
那我在很早以前读过一篇文章，它也影响我很多，就是让我意识到说，不同的西方国家或西方社会，它的舆论，他的知识分子，他的时评人，可能讨论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有一种，他简单分成两种知识信念，一个是分析式的知识信念，就是他们假定说这一行、每一行、每个领域，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是独特的。
嗯，
换言之，如果你懂文学，不代表你一定懂历史或懂科学。OK， 必须 case by case，
嗯，
一个东西来看，得是分析一件事归一件事的。那像这样的社会，他可能会，他不会期待说，洪耀，今天你是很厉害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你也得是很厉害的，可能影视评论人家。
嗯，
他会尊重不同学科的那个区分。可是另外一种社会叫做索引式的社会
，OK，
他就是假设说。什么都通的，
嗯，
所以在这个索引式的社会底下，人可以什么都讲，
嗯，
你只要是专家，你什么都能够讲的。OK， 那如果我是包，可是由于我是事先区分了这两种框架，我一看到这个狐狸跟刺猬，
嗯，
通才跟专才这样一种分类的时候，
嗯，
那我就很混乱了。
哦，
嘿，对对对，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确定到底是我要怎样把这两种知识，结合起来。但是我必须说，对我来说是，
它是
读起来说
是
蛮困惑的。
它是翻译的问题吗？还是
没有？它是不同的，它是才
不同的
认知框架，不同的框架。然后它，
okay，
它让我现在大架啊！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就是你过去如果有读不同的那些分类的话，
嗯，
那你会在分类上，你突然间有两个好像不兼容的东西。它卡在这里，
对
对对对，所以我不太确定。当然我的那篇文章也很久了，那是九十年代的东西。那我不太确定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像网红，没有像思想产业这样的人出现，
嗯，
我不太确定。OK，
嗯
啊，所以我必须说我读的时候是充满了张力的。每次读这种概念式的框架的时候，后我就会痛苦啊，这个框架跟我之前的框架怎么办？我不太确定各位听友啊，你们在阅读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你们是怎么自处？你们是怎么去协调的呢？可能有兴趣的话，或者自己有什么心得的话，欢迎在我们贴下留言。
嗯，
哎，对对对，
是。
但说远了，我们可以回来这本书的框架。
是，我觉得是重要了，因为我相信大家在谈这个。公共知识分子跟思想领袖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问号。我记得我当时候在一语谈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谈，哎，那某某某他到底是这个狐狸还是刺猬呢？就反正就是有很多的问号。
因为狐狸跟刺你又说到点上，然后我忍不住又要跑题。就狐狸跟刺猬，它是以赛亚柏林对于说知识分子或者是对于读书的一种就通简单来讲，
认知啊，
用华语的框架，就是可能是通才跟专才，就是你懂一件事，
okay，
好吧？他是去分析两个很重要的知识分子，然后这个典故，因华人世界懂是因为余英时曾经用这个东西来 来讨论。
哦，
没有错啊，是两个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柳宗元跟黄宗。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绝对不是柳宗元，对不起，那顾炎武跟黄宗羲。好，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提到他，所以就很混乱，就越来越多问号，因为我有太多的东西，影响到我读这本书，所以我希望如果是洪耀在待会我们讨论的时候，如果乱的话，你要纠正一下。
哎，没关系，没关系。对，那我们就顺着讲吧，就是刚讲的这个四种忧虑。就我们这边刚刚有去谈嘛，那我们把一些词丢出来，然后我们再慢慢可能谈一谈其中的一些内涵好了。
嗯，
第一个叫唯物论，啊，就是理念是不重要的。
嗯，
第二个是失败主义，啊，括弧是平台泛滥。第三个民粹主义，这个词大家应该比较熟。怀疑论，啊，一切觉得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四个怀旧论，啊，就是总是觉得今非昔比。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里最容易讲的就是这个怀旧论啦，就是关于时下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表现。那我有时候知识分子是一个批判别人，也会批判自己的一群人。
嗯，
那他们就会讲说：“哎呀，你看我们当年有那么伟大的谁谁谁谁谁谁，我们这个年代，哎，别提了，这个年代完蛋了，我们这帮人。”实在是不像话，知识分子有时候自省起来很可怕，啊，就连自己 也全团否定，啊，那这个怀旧论就基本上就是今非昔比了。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讲白了，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不管你在辩坛，你在什么领域，你可能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讨论，对不对？
最近有非常深的感触。
是你有感触，我还好。那这个对我来说倒还好，就是怀旧论这个它的一个盲点，就如同书中里面就很精辟的点出，有时候是一种比较的点错了，你拿过去最好的，
对对对，
跟现在的一般水平，甚至是比较烂的水平做比较，你当然会得出今非昔比啊。然后他就开始罗列说啊，当代有什么大咖就罗出来，然后说怀旧论这种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嘛。就他说没事，我们没有那么差。
徐志远可以，
我没有说徐志远。那你当然里头提的是美国的一些一些专家了，我这里就略过啊，我这里就略过。那另外一个其他就是说唯物论，唯物论就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其实啊，我们这本书他一种观点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或者这些知识的精英，不管你是思想领袖还是公知，你们这边吵这么多有什么用？这个社会它是跟着权贵走的。这个社会是跟着他其他比如说不同的理论的人或不同的观点的人会有不同的讲法了。总之就跟知识没有关，跟思想没有关，他可能跟权力有关，他可能跟经济有关，经济决定一切，或者是大自然决定一切，物理决定一切，总之跟思想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明白。
OK， 好，那事实上思想真的没有关系吗？里头他是怎么他是用一个段非常精彩的的这个一个事例来讨论，就是说因为有人有甚至是有比如你讲这个智库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这些平台，比如说论文啊、期刊啊、报章啊，没有利吗？这里有议员，他宁可辞掉他的议员，他去担任智库，然后他觉得他在智库里面发表的东西或在智库办的那些知识性的活动比他当初在白宫里面做事还要有人听，还要有人在意，还有power。也就是讲透过前白宫的这个或前参议员的亲身感受，担任主持一个智库，做一个智库的主席比你做参议员更有权力。这个是真实事件。
OK，
所以你就不要妄自菲薄，也不需要太过紧张说，这个年代全部人都是白痴， 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
嗯，
你写的东西没有人在意，哎，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嗯嗯，
啊，这个是对于第二种忧虑，也就是唯物主义，就是理念没有用啊，就是其他必须是实际的东西才有用，这种谬误的一个反驳了，
嗯，
啊，至于说失败主义，那就是更加常听到一种论述，就是这个年代和太过的多平台，然后
这个平台可以理解为分众吧，我觉得
分流哦，
分流啊，大家的
有很多时髦的新词了，啊，
注意力都不在同一个点上。
对对，以前大家全部就是看公共报纸或者是看，
啊，大众传媒
啊，
所谓，
对对，那现在大家都不关心了，因为全部变成小圈子，小圈子，小圈子，
现在真的你很难提到一个大家很像都会共同关心，当然还是会有啦。
可是虽然分流，但是理念真的没有在没有任何的统摄力嘛。
嗯，
哦，这个是作者他的反驳。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反驳很尖锐的一个反驳是，当然他有具体的去罗列出一堆数据去告诉你说，虽然这个媒体或者发表的平台增加了，可是整体的水平也增加了，他有具体的论证。但我觉得我欣赏，就从一个辩论或者耍嘴炮反呛的一个角度来讲，以下这段就非常的过瘾，就是他说声称平台数量增加致使知识分子很难施展，这就好像主张电视频道数量增加结果造成演员很难有所作为，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个是谬论嘛，对不对，好，所以也很过瘾。那就从他这个写法，我这里岔开去，我就觉得这本书虽然是在讲着一个我读起来是有点吃力，就因为有一些它的概念和可能是美国的社会跟我这跟马来西亚不太一样，因为你就会觉得它跟我的经验对不上，可是作为一个这么一个专书的写作，那他还是非常用心跟看得到他的平易近人的地方，比如说刚刚我那一段我念的那一段，就是对第二种谬第三种谬失败主义，平台泛滥，知识分子很难表现，他的反驳你看得到他非常的厉害，很可以写。那我这里再举另我这里插开出去，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最后一个谬论，就是民粹主义的谬论。OK， 我这里先就忍不住要说他写作的方法
哦。
OK， 比如说你看他怎么跟别人讲说学者写文章有时候文绉绉，有时候有很多理念，很多特殊，很多关键词的使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因为一般人外行人用的话，外行人读的话，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特殊名词我读不懂，
专有名词，
对对对对对。那这里他就演绎一段给你看，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词，那不用的话会怎么样 OK 啊，比方说如果我写到美国与越南的新盟约可能引发与中国的安全困境，他这里括弧安全困境 OK， 那么这里的关键词这个特殊名词就是安全困境了，那我们这不是不明白了什么叫安全跟困难，安全跟困境它就是两个反义词，为什么他要把合在一起，它一定是一个特殊名词嘛，对不对，
是。
那这个特殊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啊，他这里就解释 OK，每一位国际关系专家都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如果我在努力要迎合较多受众的文章论述同一件事，那就要需要多几个句子来解释我的意思，那他就演绎了安全困境会在如下的情况下发生，第一，一个国家意识到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因此提升其防御力，第二，这个行动反过来对对手感到紧张，因为后者认定此举威胁到了他们，以及第三 blah blah blah， 第四 blah blah blah。 如果我的受众只是我的同行，我只需要说四个字安全困境，可是如果我要跟一般的公众写的话，那我就得做刚刚那整段的说明。那这里是坦白的告诉大家说为什么这个学者的文章写起来会这么如此的文绉绉了，
或是比较概念式，
对对对，但是你同声一句话，他如果少了这段演绎的话，你就会觉得 他 就我们可以马上 get 得到，比如说我们打辩论就有一些概念你必须跟别人讲或跟非辩论人讲，可是他这里就很亲切的告诉你说怎么一回事，用一个关键词然后演绎一二三四，那我就蛮嘉许，蛮不嘉许就蛮哎，真好真好，这样子来写真好。
嗯，就他是在跟普罗大众解释啊，就是他们的学术用语的用法的企图跟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可以回来，
对，我们可以回来谈谈啊，这个词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有点印象模糊，就是民粹主义又是说什么呢？就是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大概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被民粹主义者给绑架，就是大家都很愤怒，然后大家都对说各种进步的理念，很讨厌，就然后
反进步价值的，
反进步价值，然后反精英，然后宣称说，你们精英这种人就是。只是一小部分，我们才是代表整体的人民。
嗯
，OK 啊，可是这个作者是怎么样去反对，怎样去回应这样的一种讨论？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一种夸大民粹主义的，或者是忽视了民粹主义比较精细的地方。他在书里头就会告诉你说，虽然你看到那些人他好像是反进步或者反思想反理念的很愤怒的民粹主义政客，但他们其实本身也是拿着很久很久以前的概念和
某些主张
、所以你不能够讲他们没有主张，他们其实是有，他们只是拿了你的另外一派的出来，
很像特朗普的孤立
各种各样、
各种
对对对，然后他甚至还会去具体的告诉你说，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我用一直觉得很好笑的例子，就是在美国，当然这也是美国的 case 啦，就是在美国其实很多人是觉得白宫够了，请不要再关心国际政治了、请把更多请不要把那个
精力
钱
资源
过多的投放在外交事务上或者是国际事务上，那就有人去做研究，就发现其实美国的大部分群众其实都误解了这个百分比。那他们本身觉得合理的百分比其实比目前白宫实际投放的比例还要多。所以按照如果真的是要执行这些所谓的民粹，所谓真正美国人所要想象中应该投出去的钱，白宫现在应该多给点钱。哎，对对对，所以他从这些脉络去告诉你说，你不用夸大这些人的愤怒，你也就算你要对付他，那你也要搞懂他们其实还是有在讨论思想和理念，只是可能你没有 get 到吧。哎，对对对，所以这四个拆解，它主要就是讲一种有时候人会过度灰心。有时候我们人对社会上有些你说反制也好愤怒也好，你会突然被吓到，然后你就会沮丧，你想哎没有用了、没有用，你会觉得有种无力感。但是作者就用这四个拆解这四个东西来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要这样灰心，其实思想或是理念它还是在发挥作用当中。
他这个在讲这四个困境的时候，他大概就有一点跳脱这个狐狸跟这个刺猬，我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很乱，但是我可能要做一个连接。他应该是在讲整个 Identity 他对外部的挑战是什么，他倒还没有在讲里头的这个互动关系。好，我的理解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主要是说在他进行比较之前，他得捍卫一些事情，就是思想产业它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 relevant 的，才 有,
对对对对
才有必要在里头较真。
对对对，我很难想象 他花那么大力气去一个一个搏，我在想他平时到底是遭遇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回想起来，他真的是还蛮严谨的，就是他还先告诉你他关心的事物，而这个东西有一些人觉得他已经示威了，但他说不，他还是有其关联度这样，然后才回到后期再谈整个这个所谓的思想领袖跟公知分子的这个互动关系。这个我可能要谈一谈，就是在他有讲啊，其实在历史上这两种的互动关系 都是此消彼长，你强我弱这样的，就是他的认知当中，或是他的主张是，他觉得，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有一点过多，导致其实很多论述出不来，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矛跟盾的关系嘛，就是一个社会它当然需要一些崭新的理论，它才可以往前进，但是它也需要批评论者去拆穿某些虚幻的奖项做检验的部分嘛。那他的判断是，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他会更加可能支持，或是他觉得说，其实那时候要鼓励更多的思想领袖，因为当公知分子太多的批评之后，反而这个社会会少了一些改变的声音。可是他说，来到现在那个情势就完全的倒反，就反而是公知分子的声音很像比较弱了，不管是在资源的角度，还是他获得的 attention 都会低很多。但是，因为 TED Talk 啊，或是一些宣传 ideas 的平台，其实 YouTube 也是一个宣传 ideas 的平台嘛，就越来越多，大家都喜欢听这一些崭新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甚至我高度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娱乐的属性，它其实也不一定是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一种自信上的娱乐也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思想领袖就如这个雨后的春笋这样，竹笋是吧？春笋、啊，
春笋，那对对对，但接下来就是他会。全书他都贯彻接下来三个会提到的事情，就是三个同时发生在美国的现象，社会现象，然后在这三条线底下，他都会告诉你说，思想领袖他会比这个工资混得更好，对对对，那第一个就会是公共权威示威，就是。普通的群众、普通的人、公众，他对所有的权威都失去信心。比如说对政府啊、对科学啊、
媒体啊、
媒体啊，
对
啊，都失去信心，都失去信心。那里头是有各种各样的排比了。OK， 那为什么在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为什么思想领袖会比较有？受益呢？我的理解是，这个论证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所仰赖的各种奖项、各种仰赖他所仰赖的各种荣誉，本身就来自于这些权威。比如说，他是某某大学的教授，他是某某学科的泰斗，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消散的时候，他们公众可能就开始去选择他们喜欢听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思想领袖他就会能够找到他的听众，对，所以这里他有一种他是这么写的，在传统头衔、奖项和认证都不再享有高声望的世界里，那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多加努力，才能使自己的声音盖过一片的喧嚣。这个喧嚣当然就是各种各样的思想领袖，包括了思想领袖和非思想领袖，跟廉价的 KOL 的各种喧哗。知识分子得，公共知识分子得站起来，还可以把这个声量压下来。
或是讲他已经没有过去的那个优势了。就以前大家听到权威，会觉得说，可能是我要听权威，我要试图去理解权威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就是大家舆论市场那个发言的门槛，或是说发言的那个资格扁平化之后，那是你要产生平易近人的论述来说服我。
对，
如果你还在用学术期刊的名义一堆文之后，我连看都不想看。你甚至你的文没有放 emoji， 我也不想看。
对对对，那再回到去刚结合去刚刚你讲，但相反你看对思想领袖，只要他只要能够有一定的。和演说能力然后又不要这样讨人厌，不要动不动就挑人刺。
其实他有一个，
对不对？
他有一个属性在的，就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很强调，包括之前有提的一些 characteristic 啦，就他很强调演绎，演绎就是说逻辑推论要很严谨，所以他每一个词，他用的词他就不会夸大，
对，
然后要很
精
确，精准，然后要反复确认，可能一句话要用。好多个词来表达，可是思想领袖他就能够省略掉某些假设， 因为他是所谓乐观的，或是说他急于要推出他的看法。当然但凡有一个理论他可以解释完世界很多事物，他肯定一定是就他会有接近伪科学的面向，就是你很难去证伪，那就是有一些用信念跨过那个推论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当然啦，我觉得也是就他怎么说，就是这种信念啊，天然有一种感染力的。
对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你说一个人一直找问题，这样你就觉得这个人很烦，对吧？所以就是这样。但我是说，其实人类的历史是如何来的啊？大家就有一些假设。
对，我平时做人的准则就倒反。如果有人跟我讲这样就一定对了，我讲这个人就不要相信他，一定是骗子。
对，很少人这样。
对对对，但所以就是这一个一正一反哦。所以呢，在这个。当美国的社会，大家普遍上对各种公共权威或者各种权威，不论是政府的、学界的、科学的、媒体的，信心下降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找自己新的权威来源，他对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利的，但对思想领袖来说，这种新兴的思想领袖，在 TED Talk 啊，能言善道啊的类型，他就可能能够比较好混，对对对，这是第一个迹象。那第二个迹象是，我觉得我一度好奇和担忧马来西亚会不会出现，但好像不会，但我不太确定。
我们的问题可能更根本一点了。
对但在美国的话，它会是激化政治的兴起，大概好几年前就大家就能够看到我。想起很久以前我看了一部连续剧，那时候他就出示美国的社会学研究说，自内战以来，当年他们的这个社会的因为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分裂，是计划是有史以来之最。那时候川普都还没有上台，他现在应该是更加激烈。
对对对，就是这个支持民主党跟支持共和党的人是。完全势不两立，
对对对，
甚至
会闹离婚。
对，就是一个家庭里头，如果两党人的话会闹翻。
对, 对, 对，
然后甚至在书中有讲说，这个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会把这个，就它是一个新宗教的概念，就他会把这个政党的身份的政治当成是他人生的指引，以至于他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千万不要找一个对面立场的伴侣，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出现。
对对对，那连家庭都如此的分裂，那在反映在公共生活上怎么样呢？作者这里就会提到说，它会造成整个媒体的分裂。哦，他这里写的是媒体世界的巴尔干化，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巴尔干半岛它分裂了。OK， 那有它里头就会出现说，媒体它分裂过后就会多出更加多的平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在这个平台里面去捞钱的话，或者去表现的话，你不介意意识形态，或者你不介意自己也意识形态化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里头混得很好，
平台这样
子。对，名嘴，对，然后你的平台多了，但这个平台多了呢，它对凡事讲究严谨，讲究专业，讲究不意识形态化的工资就不友善。所以一方面是前一个事情是权威消散，这个时候是意识形态主导世界，甚至是极化，所以是更加不利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扮演他的功能。他会发现呢，他出来讲话，那如果你的东西是被意识形态所干扰的话，那你很难说。但思想领袖就不一样，对不对？
对，而且它有涉及到，也有资源面向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做一些整理，就是说，思想领袖他往往他，因为他有一个拥抱的主张嘛，这个拥抱的主张，其实你也不难想象，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宣称某个东西，他可以大概率解释很多事情，他肯定是在光谱的比较两极一点点。他才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嘛，就是最恐怖的那种思想啊，就 废话都是废话啦，就有很多人觉得很无聊的废话，就是哎，有的时候你对，有的时候我对，这样。所以公司的情况就是他公司令很令人讨厌的，就是可能比如我们想象啊，马华跟这个火箭，一个公司他可能在这个议题上就会是站这个马华的队啊，另一个议题就会站这个火箭的队，那两个人觉得这个人到底是哪一派的？
可是正常，可是正常不都是这样吗？
正常是这样，但是在极化政治的一个状况就是，哎，不管是媒体也好，我一定要立场鲜明嘛。我总不可能我这个台一下子得罪 A， 一下子得罪 B。你想象中当然是左右逢源，但实际上就是两边都不讨好。所以真正就是那种民主党人去看民主党的电视台，那共和党人去看共和党的电视台。它不只是媒体传播上，它还有在智库上也是如此。就是因为极化到一个层次，你在里头就看那个不是有一个迷因图吗？
嗯，
有很多人哎，你来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啊？就有 A B C D 啊，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出问题啊？就被踢出那个窗户啊？所以他又整个资源的聚集又去到这些所谓的思想领袖特质的人，就是他可能会在民主党立场想一套完全是符合民主党意识形态的解释世界的论调，
嗯，
或是共和党是如此。那如果你是在一个所谓实事求是、很务实的每一次很校正的、
就是、
那你就没有资源，
对，
还会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对，这就是第二个迹象。
嗯，
最后一个是。我这里归纳出来的字眼是慈善资本主义的崛起。
嗯，
有意思哦，就是啊，作为什么有钱人或者资本主义搞慈善了反而不好呢？
是是是，
哦，他这里有带做一个慈善资本主义不同世代的比较。
嗯，
就是以前的这个什么基金会啊，什么什么的资金啊，他们就是把一笔钱拿出来，就委任给一些他觉得合适的人去打理，那他基本上不过问啊，到底你这笔钱，你这个资金怎样改造世界？总之，我就是有钱，但是我觉得我有钱而已，我只会有钱，但我不懂得怎么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这种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来。
嗯，
这个是以前的做法。
算诺贝尔奖就是类似这个状况，
类似哦啊。但是到了现在，如果大家是有一些对于时下新兴的这种科技巨贾，如果有一些想象或者一些印象的话，你会知道他们不是这一套的。
嗯，
他们是自己来的，
他们觉得他们才能改变世界
啊，
就
是
讲白就是马斯克啦，就是马斯克是很喜欢指点迷津的啊，他就是我最记得一个例子就是，哎，他觉得啊，这个如果我们继续用这个 Starlink 是吧，是 Starlink 吧，那个服务就卫星系统给这个，就有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乌克兰像是就用他的服务。然后他说，如果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突袭行动去攻打这个俄罗斯的话呢，世界会很乱。所以他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马上就切断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卫星，这个 Starlink 的那个应用，来阻止这场东西。或者是他对这个台海关系啊，他也很常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判断。那他又掌握这样强大的科技，就是那个全球这个卫星，无论在哪一个角落，军事特别好用啦，就是这个卫星系统，那他可能就会插手啊，就我觉得这样不好啊。
我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从以前跟就是说慈善资本主义它的一个演变，就是之前一代是交给专业的人来，
对，
现在是就是这个超级巨富。他们自己会是直接去见这个思想领袖，或者是见他想要见的专家，
嗯，
询问他的意见，达成共识，然后就自己把决定自己把钱投去哪，
投给谁
那这里就会涉及到说，这样的一个哪一个东西的误判比较高？
嗯，
那显然就是后面那一个误判会比较高，
嗯，
对不对？哦，比如说。这里会有提到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经验上的差异，比如说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有钱到他们可能所处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哦，比如说他们经常高，这里是原话哦，他们经常高估了他人的财力，同时也低估了社会保险政策的益处。OK， 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可以推可想而知。那这种孤立情况会导致政治触角萎缩。以下便是一个例子，就是刚刚和洪耀讲的 Elon Musk， 他曾经告诉这个参会的同伴，这个南非的政策贫穷问题其实不是那么严重。我、哦、天哪！然后又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有一些亿万富翁写信给《华尔街日报》，将政治反感之于富人比拟为水晶之夜最初的那几天的行动。我听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水晶之夜，就是纳粹屠杀，纳粹开始动刀，开始对付纳粹这些
犹太人
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事迹。那政治反感对富人来讲，就好像是纳粹人对犹太人的这个迫害，就是完全搞错了。
嗯，
对不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可能洪耀也之前你在读书会上也是说了很多，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把很多问题理解成跟政治没有关系，改变世界就是跟政治没有关系，
就是他会觉得他不在那个利害关系的位置上，他就说这明明很简单，为什么不要直接？
对对对，他想象中的是。那些政治世界里面的问题，只要科技够强大，够势不可挡，但是政治的分配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它可以不用理，它可以超，就是科技问题可以盖过政治问题。对对对，又比如说，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思想领袖也好，如果他想要说服这些商业的巨贾可以给投钱的话，有时候你们在沟通上可能很难，比如说。可能富豪会倾向于认为那些人失败就让他们失败啊，因为失败是他们自己不努力啊。
嗯，
因为可能富豪他们从整个幸存者或者成功的谬误来说，他们会觉得有种幻觉，就是比如说这里书的原句是这样哦，希望迎合这一群人的知识分子将会发现很难反驳对方凭自身本事获取成就的论述，又或者说的直白一点。他们没有办法对钱说真话，所以在就是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个资本家，他会把很多资源投入在愿意给资源，那在这个时候，他想要去找拜会一些这个世界上很成功的精英专家的时候，知识分子再次在这里发现，他们那种什么都要老老实实讲话。老老实实批评的个性在这里，他就会弄得一鼻子灰。你总不能告诉 Elon Musk 说这个世界上很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不均，你不可能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是吧？但是思想领袖如果他不介意的话，或者是他愿意在整个演说上面用更加笃定、更加乐观、更加。impressive 的方式打动这个比尔盖茨或者 Elon Musk 的话，那就会好很多，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三个作者会全篇都在贯彻的一个，就是资本慈善的资本主义崛起了，当富豪太热心反而是让人家更担忧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对，确实啊，这就是但大家可能要在想象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书会也是有一些观众就会说，他可能会想要对应到马来西亚的一些状况，但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地区的状况还是会非常不相同，然后也非常的有悬殊，所以可能大家我自己的感觉是，可能在读完这本书或是听完的时候，作为一个提醒，就是可能真的马来西亚的东西很难带入。
我自己先问，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困，我就会觉得很滑稽。是，我们又回到老问题的原点了，就是马来西亚有知识分子吗？讲没有又很奇怪，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它还是会涉及到一些至少我的领域里头，我会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呢，比如说刚刚洪耀有提到，就是知识分子跟思想领袖在。整个表达跟整个姿态上面会就会有一些吃亏跟 跟就知识分子会或者比较严谨和严肃和认真的人，他可能会有些吃亏的地方。
对啊，对啊，
他总是会吞吞吐吐，或者是他总是会很小心，然后无法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
那你一旦遇到要跟人家拿资源，你要拿 proposal，你要拿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吃亏。
嗯，
那这时候往往拿到资源的人，可能就是那些讲话会比较大声一点，讲话比较，
就是他可能更勇敢一点的人。
对对对 对, 对。那我自己看的时候，我是我觉得一般可能会这样，但没有想过在美国的思想产业里头，它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跟这么样子。读起来就是觉得说，嗯，我觉得为了不要让这些资源给人家拿走呢，是不是以后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要更加有自信，更有策略一点点。
嗯，
那时候我会想到是这样。虽然我觉得马来西亚距离这个极化政治好像不太确定，好像不会是，好像不太，还不太是我们的，因为我这里要讲的极化政治是，他那里是两个党，
嗯，
那我们这里是有时候是好像是两边，可是很快这个版图就会被打散掉，你不会觉得好像很
我们又
对对
我们的知识分子又有一种名字叫做宗教师，啊，宗教师当然是有一套世界观，
嗯
啊，所以他我们又更复杂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在宗教领域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呢？然后他们是知识分子，可能主导整个政党智库方向。但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很多政党是没有智库的。就我接触到，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长期啦，他就是其实他都是在做有一些他有一些 framework， 他有一些框架，比如说他们的团队想到一些政策是可以推的，他就要费尽心思去兜售给利益相关利益团体，
所以他们就是思想领，他们就是混得比较好的思想领袖。
可以，但他们就是，
然后他们
solution provider，
他们每次在做东西的时候，就会这里拿出防盗车，就会给人家挑剔说，你看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那时候这种批评他们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没错。哎，你这样子就我其实我在想说，我是用这个东西
来理解，
因为我知道他在做很多实务工作的时候，他会说，很多时候政治人物是马来西亚政治人物是没有 framework 的，
嗯
啊，是反而是你就给他
，OK
啊，很像很多他讲，他有跟我炫耀了，他说你这些法案其实都是我抄你的，政治人物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费尽心思去思考说，在政治博弈的版图，
嗯，
哪一个政党可能更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可能就 approach 他。
你这样子接他底好吗？没关系，
okay，
我们讲到一小时，讲到第一小时，差不多满一小时。
如果你愿意听到这边，就当是福利送给你。
但我自己自己读完过，我是觉得说，就说回那感想，回到最后是回到感想的部分，就是。我原先以为是 KOL 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比拼，那现在
但实物上他也
好像也不远，
因为我觉得 KOL 的一个特质是他是从表述形式上的训练就跟传统学术人员很不一样，
嗯，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讲 KOL 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那一种语言，就是我就不讲是谁，但是我其中一个 KOL 朋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你哪怕写文字，你都要像讲话一样。
就是我手写我口了，
就是他讲这种形式才有可能会有 engagement。那我觉得这个是 KOL 一个很，你可以说是能力吧。但你看一个学术人员出来的人，他肯定他写的那个文就是天然有距离的，跟 KOL 写的那种书写的对象感啊。
我会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反正今天我们好像也不是很管那个时间，我们就接着说。刚刚洪耀讲的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学者写东西是不是就会比较困，比较 让人有距离一点点，但我要讲的是，其实还是其实是有例外的。比如说这个作者本身就是一个例外嘛，就是你看他写一个这么严肃的课题，可是你读起来不会有太有距离。
这就回到那个思想领袖跟公知的那个、那个分类，就是他就会让人很混淆啊，就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我觉得是根据他们所处的那个领域去界定的。不过我要回到去，就是有一个假设或有一个印象，它可能是我们要对它有一些修正。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学者写的东西它可能就很难懂，可是其实有蛮多很好的很厉害的作者是和学者，他是两边都可以的
啊。
哎，对对对，那有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也可以给大家介绍。其实让我跟洪耀的阅读经历里面，其实也有像刘瑜的论文，跟他的平时面向公众的文章啊，都写得非常非常非常精彩，非常过瘾。那我自己常读，我自己过去读比较多，像葛兆光、余英时、陈平原这些中文系或历史系人会读的重要学者。他们的学术论文写到好像很好很好，也很好看呢。更不用说他们平时的学者散文也写得非常棒，演讲也非常的出彩。也有一些例外。然后呢，比较让我惊讶的是，这本书里头会提到说，在美国的学界里头，他们竟然是有一些很奇怪的鄙视链。很奇怪的鄙视文化。比如说啊，今天比如说我们假设像洪耀现在是还有年轻刚刚进到，假设他去了马大做这个教授那给人家发现洪耀竟然私下花时间上知识分子讲 podcast， 跟人家解释向公众 讲这种免费的这种普及教育又给人家抓到他在马来西亚吉尼或者是当代评论写评论文章，还是得空上商务讲什么一鱼三人谈他会被他的同才给鄙视，甚至会给他上司训话，然后不让他做又或者是因此你就别想升级了就是说在那个美国的一些大学里头假定学者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跟公众沟通这个也是有这个很莫名其妙的文化的
明白。
好，里头有提到，是让我觉得哇，原来这么可怕。好，那希望这样的风气以后会改善，然后我希望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个学者他平时在常出来给这种普及工作，我们就讲他不务正业。
对，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那你要人家出来。那你就要你不能够你不可以一方面要人家出来
就一直污名他，
一方面又污名化他，对不对？我又说多了，但这是这本书里有很多会引发我启发的地方。挺好。虽然有些经验对不上对不上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各位收听，
下期见，拜拜，
拜拜。